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丽文，很高兴再一次与您透过网络一起学习圣经。在清泉甘露这个系列里边，我们用查考圣经的方式帮助自己更认识神的话，因为人活着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让我们继续来研究出埃及记，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的22章16到27节。出埃及记22章16到27节。如果您有圣经，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，出埃及记22章16到27节，一块的来念这段的经文。16节说，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，她总要交出聘礼，娶她为妻。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她，她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，凡与受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。祭祀别神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。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，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，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好，我们读经读到这儿，那这一段是关于以色列百姓的道德律例，神颁赐给百姓在生活中所当守的条例，以维持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。这包括了奸淫的问题、行邪术与野兽犯奸淫的行为等等。我们先来看第16、17节，说到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等等这个问题。这里说到，如果是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呢，就要交出聘礼啊。聘礼是准新郎为所聘的妻子赠送给女方的礼物，通常是相当贵重的。但是这两节呢，是67节，显然是指啊，男方还没给聘礼就先将女子占为己有。那这一条例呢，就保护女子免受羞辱，也保障女子的产权。在古近东社会当中呢，处女是可以使她的父亲得到比较高的聘金的，而不是处女的呢，就聘金就会比较低。那女子如果是离婚，通常部分的聘金就会归还给她。如果她结婚的时候聘金是比较少的，那么归还给她的当然也就少了。所以16、17节的规定呢，就会使到女子的财物可以得到保障。那么我们看第18节，说到行邪术的女人。邪术基本上就是要掌控未来，掌控神明，阻挠神的旨意啊，这都是直接向神宣战的举动。人没有权力，也没有能力与神对抗，灵界的力量也不是人可以胜过的。 行邪术的行为其实是自欺欺人，被撒旦利用，被撒旦欺哄，让人自以为可以掌控灵界的事。进一步来说呢，渴望知道未来的事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，试图要控制未来就显得更加猖狂了。新约时代也是谴责邪术的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13章第10节还有19章19节那里，我们看到新约的立场呢，新约时代圣经的立场就是对于邪术都是抱着谴责的态度。好，那可能有人会问啊，在这一节里边讲到行邪术的女人哦，为什么只提到女人？难道男人行邪术占卜就被允许吗？如果要处死呢，就要用什么方法呢？好，那在利未记20章27节就提到，无论男女，是交鬼的或行法术的，都必要把他们处死，用石头打死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其实上帝禁止男女都不可以这个行邪术啊，所以怎么处死，用石头打死。我们来看看19节说到与兽行营的啊，无论男女啊，跟野兽行营，圣经都一概禁止。在迦南人流行人与兽行奸淫，与牲畜交合啊，这个可能是一种为了促进生育的一个宗教仪式。与兽迎合在古代社会中呢很平常啊，比如说在古代神话当中啊，史诗当中啊，就有这个巴比伦和迦南的神啊，有半神半人去跟这个野兽行营的描述哦。在古近东法典当中呢，只有赫人的法典就提到类似的禁令啊，而且呢也没有禁止人和马或者是和骡性交。在公元前13世纪的时候，赫人的礼仪当中就规定，如果有人与兽性交以致不洁，应该如何得着洁净。其他的提到跟兽性交的都只限于神话或者是梦境。此外呢，在希腊罗马时期呢，也有人与兽来性交。对以色列民而言呢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是神所禁止的。神谴责这是逆性的做法。在利未记18章23节提到，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，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，这本是逆性的事。与兽行淫歪曲了神所赐予人类性的功能，更贬低了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。人与其他受造物是有分别的，因此神禁止人与兽淫合。
离开埃及，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《出埃及记》，
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。
好，接着我们来看20节，这里说到祭祀别神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。在十诫当中的第一诫、第二诫就严严禁止人敬拜别神，这是旧约圣经常常提到的罪。 因为真神只有一位，就是创造主耶和华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如果认别的任何对象为神，这是严重的罪，因为只有一位创造主，除此以外一切都是被造的。好，那么这些被造的都不应该被视为神被敬拜。这就好像亲生父亲只有一位，这是绝对的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我们应当将神的荣耀归给他，以真神为神。从21节到27节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所提到的律例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权益较少的人。这些权益比较少的，比如说寄居的人、孤儿、寡妇以及一切的贫穷的民众。那21节到27节这一段的特点是定言式，而不是条件式，也就是说这是以色列民的基本律法，而不是律法的演绎。以色列民必须关顾穷乏无助的人，因为耶和华也关顾这些穷乏无助的人，这是神的本性。我们先看21到24节，这里说不可亏负寄居的。旧约圣经对于被欺压者或者是不幸的人表示同情与关怀，那么这样的一种的对欺压者、对不幸的人的爱心啊，在古代世界是很少有的哦。对寄居者、孤儿寡妇、穷苦的人，神都特别关怀。神吩咐以色列民不可以欺压寄居者，要记得自己在埃及也是寄居的人，不可以苦待孤儿寡妇，违背者必受重罚。那以色列民在埃及寄居的时候所受的苦，以及得蒙拯救的经历呢，一直都成为他们遵行律法的主要的动机。寡妇啊，在这里呢，不单单是指丈夫已经过世，更是指一个没有男性家人支持的人，或者是没有男性家人保护的妇人。她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兄弟，甚至连他夫家的公公等等这些男性家属也没有。由于他已婚，他不再受到娘家的保护与支持，所以当丈夫过世，他自己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，又缺乏夫家男性亲人的支持保护照顾他的利益，那么他在经济上呢就会陷入困境。所以神常常提醒以色列民要照顾这个群体。新约时代呢，照顾无依无靠的寡妇也是教会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研究孤儿。孤儿他不单是失去父亲，更是指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人。古代近东的文献当中呢，虽然有提到孤儿寡妇，但是只有旧约圣经把寄居者与孤儿寡妇并列。任何一个社会顾念民众最穷困无助的人，乃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所在。这表示他们尊崇每一个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，尊崇人类的生命价值，进而增进全体人类的福祉。任何一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好坏呢，都是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照顾到民众当中最穷困的人。从这样的社会核心价值教导以色列民知恩感恩，常常回想自己在埃及寄居为奴的日子，并且蒙神拯救的经历，也透过照顾寄居者孤儿寡妇穷困的人来显示来彰显神的爱，同时呢警戒恶人不可欺负这群的弱者。好，我们看25节，这里说到放债不可取利 这个是借贷的问题了。关于借贷呢，在我们今天这个工商社会呢，就是一种的，就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啊。各种的投资都含有借贷、收取利息这种的制度。好，那个这个是属于正常的。可是啊，在古代晋东呢，就是各种的法典里头以及民间的运作呢，是不禁止放债取利啦。一般上呢，只是严格的就是规定这个律例啊，以及有欺诈行为的债务人呢，所以有一些的法典呢，就会去阻止这种欺诈的行为。好，利率不高，特别是保护孤儿寡妇呢，就让这孤儿寡妇在借贷的时候呢，免受剥削。同时，欠债者啊，如果不幸离世的话，那么他的家人的权益也得到法律的保障。就是说，古代的这个各晋东的法典里头呢，他们有规定啊，这个借贷的利率呢是必须只能够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，同时债主呢不得去抢那个债务人的家人啊、子女作为奴隶来抵债啊，所以等等这些的规条呢，就是说都在保护那个借贷的人。可是啊，圣经跟这个古代晋东的法典不同了。圣经啊，明文规定借钱给穷人不得向他取利。后来在申命记呢，有这个规定，就说呢，你借给以色列民的话，你借给弟兄的话呢，就不可以取利啊，不可以有利息啊。可是你借给外邦人呢，是可以取利的。这个在申命记23:19-20那里，就是说你借给自己的这个民族啊，自己就是以色列民嘛，当时啊，你借给自己的弟兄就不可以拿利息，可是你借给外邦人，就非以色列人，你可以取利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前者你借给自己的弟兄哈，是那个叫做什么救济啊，那后者就是你借给外邦人呢，那个借钱是属于投资。那借钱给弟兄不取利啊，因为跟你借钱的弟兄就是在困难当中他才跟你借钱，有时候他跟你借粮啊，所以如果我们是面对他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把钱财把粮食借给他还取利的话呢，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神会定罪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财物都是神恩典的赐予，所以当神给你有能力，你才有能力去借给穷人哦。那所以如果在同胞面对困境的时候你还取利啊，等于就是剥削了，就是滥用神给你的恩典了，这是神所禁止的。在新约时代呢，耶稣还进一步教导说，在穷人逼于无奈向人借贷的时候，他是为了渡过难关，借钱的人应该慷慨施予而不指望偿还啊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路加福音第6:34-35就是主耶稣说的这段话。因此呢，借贷的形式呢，在主耶稣的口中呢，已经变成了施赠，就已经借出去，不要指望这个偿还。那最低限度，你借给人的时候呢，是为了解决他的这个困境啊，帮助他渡过难关啊，我们就不取利息。但是投资这种就不一样啊，投资这些当然就是要取利才能够收益哈。好的，我们再看第26-27说到 如果有人把他的衣服啊抵押给你的话，啊，为了跟你借贷，他把他的这个衣服抵押出去，那么在日落之前要把这个抵押品归还给他。凡是拿衣服作为抵押借钱的呢，在当晚日落之前要归还给他的原因，就是在巴勒斯坦的夜晚通常都非常的寒冷，穷人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件衣服啊，他的财物就是这件衣服，然后这件衣服呢是晚上的时候呢要当被盖的啊，穷人呢把这个赖以为生的这个物品啊抵押给债主啊，为了要借贷度过他的难关。所以虽然这个是他自己拿出来的抵押品，不过债主啊要主动的在天黑之前啊把这个抵押品还给他，使他可以有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那这样呢他就会为你祝福，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意义了。这是生命记24章13节说的。好，那弟兄姐妹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神非常的细心，观察入微，他考虑周全，体恤人的处境，他所定下的律例不是要辖制人，是因为爱。所以我们当存敬畏的心，顺服神的律例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过蒙福的生活。好的，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继续学习咯。我是丽文，神祝福你。